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遇一块灵修的时间。诗篇59篇16节，诗人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神没有应允免去我们的艰难，但那就应许在任何情况下做我们的避难所。他的膀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让我每天用信心回应神，在指望中喜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当将你的事交托神。我们思想当将你的事交托神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19章9到19节，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9章9到19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
列王记下19章9到19节，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19:9-19，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41:10。以赛亚书41:10经文说道：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10。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41:10，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10。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当将你的事交托神。西西家王收到亚述王的一封恐吓信，亚述王以毁灭和死亡恐吓神的百姓。敬畏神的西西家知道该怎么做，他上耶和华的殿去，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也许你也收到一封信，它的内容叫你烦恼，会有什么事情日夜困扰着你？学西西家王吧，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将那困扰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他同情你，他要帮助你。如果你今日遭遇什么困难，信实的天父知道怎样领你脱离困境。如果那件事情需要你书面回答，在没有足够时间祷告之前，切不可动笔，写好以后要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求主赐福，切不可鲁莽行事。好些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保持安静，处之泰然，将你的事交托给主是最稳妥的方法，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当将你的事交托神这个题目。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无所不能，他留下许多需要是要我们仰望他，用祷告来完成。人越显得无助，就越容易蒙神救助。今天忽然来了惊恐临到你， 你会怎么做呢？是否以祷告把他带到神面前？在你向神祷告呼求的日子，神就应允你，鼓励你，使你心里有能力。犹大王西家是个好王，登基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圣经说，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列王记下18章5到7节记载，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当犹大王西家作王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以赛亚书20章1节提到，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述图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述图，将城攻取。萨尔根本来只是亚述的一位下级军官，后来因为战功彪炳，战绩辉煌，得到提升，后来他就做了亚述王。萨尔根是一位能干的王，也是位军事天才。接续他做王的是他的长子希拿基利。犹大王亚哈斯年间，引狼入室，向亚述求救，成了亚述的附庸。面对亚述入侵，南方的国家开始结盟，埃及也积极援助，好抵抗亚述。犹大王西家也参与在其中，那这样一来，一定会引起亚述的报复跟惩罚。历代志下32章1到8节经文记载，这前程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全员，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列王记下18章7到8节又记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希拿基利在位的前4年，主力是在对付巴比伦。由西家和推罗领导的反叛亚述联盟，他们捉拿了亲亚述的以格伦王帕蒂，因为他拒绝叛变。当西家在位第14年，主前701年的时候，希拿基利就要上来消灭这个联盟，并且一路势如破竹。列王记下18章13到16节记载，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西家承受重罚，并承认反叛的主张是错的，并释放了以格伦王帕帝。虽然如此，西家友好的表现并不能满足亚述王西拿基利的要求。历代志下32:9-16记载，此后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西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这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吩咐犹大与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家。列王记下19:1-8记载，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叫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生的民扬声祷告。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面对来势汹汹的亚述，埃及向犹大伸出援手，犹大也想接受，但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不需要，要西家吩咐埃及的使者回去，他自会为犹大解决亚述，要他们快行的使者回去。想象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神一点也不着急，只是安静的观看，太阳照常照耀，露水照样出现，神不干涉，好像助长了亚述的气势，使他们越发骄傲，而他们的计划好像一步一步的得逞。就在这个时候，列王记下19:9记载，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得知这个消息，希拿基利就想尽速解决犹大，就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心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 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这封招降的书信送到西家手中带着什么结果呢？列王记下19章14到19节记载，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是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西家定义仰望在天上安静观看的神，神看出手时机到了，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去安慰西家，告诉他亚述王必不得来到神的京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神为自己的缘故，又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以赛亚书37章36节到38节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继续他做王。纳鸿书一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果然保护属他的人，与他们同在，他的手介入历史，施行救恩，挫折王子的娇气显出他们不过是人。西家完全无助的祷告达到耶和华的耳中，那些承认自己不能，单单仰望神的拯救和全能的祷告，神无不用神迹随后而至，叫人晓得唯有他是神，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亚述帝国尽管曾经盛极一时，但当神要让他倾覆的时候，他一切的保障就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轻轻一摇就落在想吃的人口中。面对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威胁，西家跟犹大人虽然兵力薄弱，看来毫无机会，但西家恳切的祷告，把自己的无助告诉神，求神侧耳听，求神睁眼看，拯救犹大脱离亚述王的手，好使天下万国得知唯独他是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神。神就保护犹大，使亚述大军不得来到耶路撒冷，不得在那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得筑垒攻城，他们从哪条路来就从那条路回去。神早有救助的计划，他知道该怎么做，他心里早有方案。诗篇46篇第10节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有一群基督徒学生，都是年轻人，虽然信了主，但心里经常忧郁，经常有很多烦恼。他们的辅导为了让他们有信心，不再忧愁，就设计一个很有趣的游戏。辅导要他们先写出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在列出这些担心的事之后， 要他们在每次说我担心这三个字之前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再加上所以二字。游戏开始之后，他们开始读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担心明天的考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担心毕业以后的前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担心交不到朋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担心钱不够用。他们发现只要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摆在前面，忧虑就都消除了。辅导说这个游戏叫内心平安。今年你被什么问题困扰呢？以致心里没有平安？带到主前，他知道怎样救你脱离困境，将你的事交托给他，你将会看见他怎样为你开路。只管安静，让耶稣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他为我开路。
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他为我开路，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耶和华，我们必不致缺乏，你的帮助总是及时。西家被亚述大军威胁的时候，你差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你的怒气已发，无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亚述王希拿基利只能拔营回去。你叫强大的亚述帝国顷刻间从历史消失，让学者都感到惊奇，因为你是神，信靠你的人必不蒙羞。你在万事中间行作，是每一个危机，每一个临到我们的威胁，最终成为我们经历你信实见证你大能的机会。帮助我们有信心将自己交托给你，愿你从锡安赐福给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更深地进入到你那测不透的丰富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躺卧在青草。